如何放下抱怨？慈城罗珠堪布讲授。更多课程请访问堪布官方网站www.慧灯之光.com。
我今天见到香肠斑马给他的同胞了，杨春说过我祝你斑马中的喜色的过程关注我们不过去积极走到处去寻机了，不就小时送给他斑马色的我祝人过程咱们就当这不能真见不就像是你有这边的之前我就老做老做了，就做新纪录，像老三把技术上百分之八等找到的梦，我都做这人可能参加当这不能挣钱，我就像是你这局当之前我就老做了，虽然就做新纪录，像老三把技术上百分之八等找到的梦，我都做这人可能参加当这不能挣钱，我就像是你这局当之前我就老做了，虽然就做新纪录。现在上海把技术上百元的把他们装到的梦我就做了马红把这人给了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人给了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人给了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人给了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人给了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人给了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人给了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人给了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人给了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人给了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人给了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人给了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人给了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人给了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人给了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人给了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人给了把马死动马红把就当改进别人咋的说路中等点公布家伙人样拉响咋路刚刚路住着你正着你的难道老三请你动个就算是些人你记得个老老王咋的刚到这笔做了马人们都等我的解释跟喇叭就打这样老这边等送住的这种你摸你摸你接着住等等Mare gama zere dungram nyaga janye jomza rata na Don ni da chan sab jin da son yun da li zon jati da Shudra chudam janye jante dalu man zere jamra yang la da da Tsirdana jijin jera o zere Dalu dam man ba rafza ni Gadam dam ju jang lu do ba Lu ju bu bi na wa jit da so Jai Chenpo Tsurdana Nyumi Jang Sone Mon Chenpo Ngam Jia Pakara Dangam Zandu Shenma Do Tumpa Dikji Jang La Shang Chan Lo
Qing Da Jia Fa Pu Ti Xin Wei Le Du Hua Yi Qie Zhong Sheng Xuan Shi Cheng Fu为了成佛我们今天停课然后认真的修心总有一天一定会成佛的，这个时候我们度化无量的众生这样子发菩提心然后我们就开始听今天的课今天的课的题目是什么呢如何放下抱怨我们平时在现实生活当中遭遇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不公平的待遇那么在这样子的时候呢心里很不开心生气怨恨抱怨经常都是这样子然后抱怨嗔恨心抱怨就是嗔恨心坚持嗔恨心就是抱怨一开始生气这个嗔恨心的时候呢这叫做嗔恨心然后呢一直都不愿意放弃这个嗔恨心一直坚持很长时间这叫做抱怨那么我们怎么样去这个放弃这个抱怨怎么样不抱怨这个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大家都是学大乘佛教那么大乘佛教的核心的思想就是慈悲心就是这个菩提心那么嗔恨心抱怨怨恨这样子的东西呢对这个慈悲心有直接的这个冲突直接的冲突所以就如果这个抱怨嗔恨怨恨经常有这些情绪的话那么严重的影响 啊，我们菩提心的增长，所以这个一定要这个放弃，但是呢，怎么样放弃呢？就是需要一种方法啊，才能够放弃。如果没有这种方法的话，那么我们没有办法放弃啊。那我们今天啊，就讲这个放弃的方式方法，但是我们要知道啊，在我们在这个理论上啊，这些所有的修法啊，还有这个以及这个修法的原理啊，我们都懂，但是呢，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面对啊这些啊，比如说这个不公平的待遇啊等等的时候呢，啊，我们这个时候啊，跟啊不学佛的人是完全是一样啊。一样的有嗔恨心啊，一样的这个抱怨啊，跟这个甚至我们有些时候啊，就不学佛的人当中，就比较啊脾气比较好一点的人都不如啊，有些时候是这样子。那这个为什么呢？有些人呢，很多人也就困惑啊，为什么我懂这些理论啊，但是呢？生活当中啊，我还是不能做不到啊，这是为什么呢？啊，这个就是原因，就是我们的修心的力度啊还不够啊，我们的修心的力度呢很弱啊，然后呢，嗔恨心啊，是我们从无始以来到现在啊，已经就这么长时间当中，在我们的这个内心当中啊，已经。根深蒂固了啊，所以它非常的容易发展，发展到这个很高的程度。但是我们在佛教里面所学到的这些这个理论啊，只是理论而已，这就是字面上的一种理解而已啊。这个理解啊，但是有些时候对我们有帮助，但是呢，真正的遇到问题的时候啊还是不能解决啊。那这个是为什么？就是我们的修心不到位啊，修心不到位。我们的修心就有一个过程啊，当我们的修心刚刚开始的时候呢，它的力量是非常非常弱啊。然后呢，我们刚刚开始修行的时候啊。我们所有人的这个烦恼，比如说欲望啊，还有就是嗔恨心啊，这些都是最高峰的时候啊，因为我们在这个之前呢，没有修行过啊，没有训练，没有修行过，所以就是可以这么说，我们刚刚进入佛门的时候啊，刚刚要学习的时候呢，那就是我们的这个烦恼的，所有烦恼已经发展到。非常高的地步啊，这是一个烦恼的种种烦恼的高峰期啊，在这个时候呢，烦恼的这个力量是非常的强大啊，所有的烦恼，比如说嗔恨心啊、欲望啊，这所有的烦恼的这个力量都是非常非常强大，但是我们的这个修心啊，任何一个修行都不到位啊，任何一个修行都不到位，所以所有的修行的力量啊都是很弱，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力量，这个修行的力量，理论是对的啊，是准确的啊，然后呢，欲望啊、嗔恨心啊，这些是没有什么理论的这个理论的证据啊，但是呢，在生活当中，贪嗔痴，它是不需要任何的理由，它不需要理由，它不需要这个理论啊，就是我们想自己啊不高兴的时候呢，然后就是会这些贪嗔痴啊，比如说嗔恨心呢，它就会产生，那我们。不高兴也应该有一个理由吧啊，但是这个有些时候是有理由，有些时候是没有理由啊，没有理由的，所以烦恼啊，烦恼它是没有不需要理由，然后呢，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慈悲心啊，真无空心的智慧啊，这些都是有理由的，有一定的这个理论的基础，但是这个理论的基础呢，我们现在这是 知道而已，从来都没有去训练过啊，从来都没有修。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的烦恼是非常的，烦恼的力量是非常的强大啊，然后所有的修行的力量很弱。这个时候呢，我们通过这种啊这个修行的力量去推翻啊，或者是去控制烦恼，哦，这个就是很难了。那所以我们佛教徒啊，很多人也是啊，刚刚进入佛门的呀，啊，或者是啊，已经进入佛门很长时间，十多年啊，甚至是更长的时间。但是啊，我们的所谓的学佛是，就是一直都停留在这个烧香拜佛，求佛祖保佑我们健康长寿、工作顺利，一直都停留在这样子的阶段当中。嗯，啊，那么这个学佛呢，这种学佛呢，啊，对我们控制我们的情绪是一点作用都没有啊，因为我们从来都没有学佛，从来都没有真正的去学习啊，从来都没有真正的去修心呢啊，所以虽然是进入佛门的时间是很早啊。啊，就在这个佛门当中啊，就混了很长时间了。但是呢，实际上真正根本就没有修行啊，所以啊，所以有些人就跟抱怨自己啊，我学佛学了这么长时间，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这些贪嗔痴呢？嗯，这是因为我们的所谓的学佛，就是学佛也没有到位啊，实际上我们也没有真正的去学啊。那没有真正的去修，所以啊，这些都是，比如说我们没有修心的这个情况下啊，比如说拜佛呀、啊、供佛呀，有没有善根？这个是肯定有善根，是一种福报啊。但是这个福报呢，以后啊会成熟啊，这个时候以后会成熟。现在啊，就是在这个阶段当中，我们就啊。看不见啊，它的这个结果，嗯，修行就不一样了啊。修行呢，比如说我们去修慈悲心的话，那么慈悲心的修法，它有两种的这个结果啊。一种结果呢，啊，修了菩提心以后，它有这个福报，有功德啊。那这个功德呢，就以后会这个成熟。这个现在我们看不见，但是以后会这个成熟啊。但是另一个就是在现实当中或者是当下啊，感觉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自己的进步啊，进步是能看得见啊，它有两种这个结果，一个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修心的进步啊，另外一个就是过去以后的啊，将来的这个将来会啊。成熟的这个福报啊，这个福德，就这两个啊。但是我们刚刚讲的这种学佛，那只是这个烧香拜佛没有学习的话，那就这个就只有一个结果啊，一个结果就是将来会有啊，这个有福资粮啊，就是有了这个福资粮，将来就会有好的果报。但是呢，现实当中呢，啊，如果我们比如说获得了佛的加持啊，得到了佛祖的保佑啊，健康了、长寿，那这就是这一生当中的结果。除了这个结果以外，在内心当中啊，就是不会有什么明显的啊，不会有明显的这个变化。啊，所以就是我们这种学佛呢，啊，其实就是一个在某种程度上讲很失败啊。就学佛学了这么长时间，但是呢，贪嗔痴烦恼就根本就没有得到解决啊，反而啊，有些时候呢，就有就傲慢心啊。啊，嗔恨心啊，嫉妒呀，等等啊，就是我们学佛了以后，也会有可能产生这些新的这个烦恼啊，所以也不能抱怨自己，这个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做法、修行的方法没有对，所以啊，我们没有获得这个修行的这个结果，并不是说佛法没有力量啊，并不是说这个修法没有力量啊，这是我们自己没有修，所以啊，就是得不到这个修行的结果。嗯，所以我们 啊，学了佛以后啊，就过去啊，我们就曾经是就多少年啊，或者很长时间当中是烧香拜佛啊啊，但是这个就已经过去了，没办法，我们从现在开始啊，学佛就是要学像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智慧啊，学习向释迦牟尼佛的慈悲心学习。那学佛并不是啊，这个烧香拜佛啊。当然，我们学佛的过程当中也可以烧香，也可以拜佛，都可以，可以也不仅是可以，我们还是应该做的啊。对佛陀的一种恭敬啊，然后呢，我们同时也可以积累这个负资量，这都可以做。每天啊，每天早上啊，我们起来的时候就向佛啊磕头，然后烧香啊，然后就是供水供华啊，这些都是作为一个佛教徒都是应该的。嗯，但是呢，这个只能作为啊我们的这个学佛的这个这整个内容当中，这是一部分而已啊，一小部分而已，就不能啊烧香拜佛啊就作为我们学佛的所有的内容啊，这样子就不对了。这样子的话，那我们没有办法，学佛学了很长时间，但是没有办法放下啊这个抱怨啊，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所以我们啊这个必须要这个突破啊烧香拜佛的这种学佛的这个层面啊，这个很重要了。然后这个完了以后，那我们啊怎么样去学呢？大家都知道，学藏传佛教的大家都知道，就我们比较重视三个字啊，就是闻思修啊，就是比如说一个刚刚进入佛门的啊，刚刚皈依了，然后就受了一条戒两条戒以后呢，然后接下来啊是要干什么呢？然后就很多人就比如说给你安排一些啊念金刚经啊，念心经啊，或者是念更多的这些佛的这些啊这个佛经啊，或者是更多的咒语啊，就是会布置一些这样子的功课啊。那这个功课可不可以做？当然是可以做了啊，比如说我们每天都念金刚经啊，每天都念心经啊，啊这都是非常好的。但是皈依了以后啊，接下来的我们的最主要的工作或者是最重点的呢，那就不是念经了啊，是什么呢？就是三个字，就是闻思修啊，闻思修。我们这个皈依之后的啊啊，整个的这个学佛的这个内容啊，全部可以归纳为闻思修这三个字。那闻啊，大家都知道啊，必须要去学习啊，必须要去学习，因为佛教呢啊，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啊劝人向善啊，或者是去做一些这个慈善呐、福利呀 啊，它不仅仅是一个这样子的内容啊啊。做慈善，当然佛教也是这个非常的这个推荐这种做法啊，这个也是强调。但是呢啊，最重要的就不是这个，要是自己学习啊，要先去学佛经里面有这么多的这个智慧啊，有这么多的这个修心的方法啊，这个我们不学的话，这是非常非常的可惜啊。然后要去学啊，那学就是要首先我们要去听啊，如果我们自己看书啊，那就是这个佛经的一些字面上的或者是最表面的内容，我们自己看书可能也许啊可以理解。但是呢，佛经比如说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啊，然后就是在大乘佛教当中呢，也释迦牟尼佛的这个第二转法轮和第三转法轮啊，然后还有显宗和密宗啊，然后这么多的这个佛经当中啊，那么这个里面呢有各种各样的不一样的啊，佛传法的时候也有不一样的观点，不一样的说法啊。那么这么多的这个不一样的这个观点当中啊，我们要找一个真正的准确的这个路啊，佛是很难的啊。佛传法的时候呢，他也有了义的啊，了义就是把佛的真正的意思直接告诉我们啊，这个叫做了义。 不了义的啊，不了义的呢，真正的这个佛，真正自己的意思还没有告诉我们，让我们先啊了解另外一个啊另外一个内容，通过这个内容，然后逐渐的进入啊这个真正的内容，也有这样子的啊。那所以在这么多的这个佛经当中啊，我们自己去看啊。这个很难啊，所以我们要去听啊，要去听，听了以后呢，啊，上师啊，善知识啊，他们呢就是比较了解这个佛经啊，那么传承的上师啊，从印度佛教到这个藏传佛教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历代的上师啊，他们把。这个这个无边无尽的这个佛经当中，他们把这个真正的佛的意思啊，也就是这个最了义的啊，这个佛经啊，都已经啊就体验出来了啊，体验出来以后呢，就作为一个现在就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完整的一种啊这样子的体系。那这个我们要去听啊，听这个。善知识讲啊，因为我们自己看的话，我们没有办法看这么多的佛经啊，所以我们要去听啊，听完了以后，这叫做闻啊，闻过了以后呢，就是思考啊，思考问题啊，思考问题的时候呢，就是独立思考啊，上师啊，善知识是怎么讲了啊。但是呢，善知识是怎么讲？这个里面呢，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意义啊？这上师讲的是不是真正是这个佛经的内容啊？啊，也是需要思考啊。那我们自己去思考啊，这叫做思啊。然后闻，通过闻和思啊，然后我们啊，就是已经确定了这个正确的。这个道路啊，修行的道路的时候，然后就要去修啊。那这三个就是我最重要的，尤其是啊，这三个当中呢，就是修心是最重要了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啊，菩提学会的啊，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成员啊，都是学了很多年了啊，已经是这个三五年、六七年啊，这样学了很多年了。然后呢，学了这么多年之后呢，啊，就学到了这个五年、七年以后呢。然后要进入啊，到这个修心啊，实修的这个状态啊。我们如果永远都是听啊学啊，然后不修的话，那么最后我们要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要控制我们的烦恼啊，要这个真无空心呢、啊。哦，这个都是。通过学要证悟哦，这个不可能的。通过学习了解完了以后去修，才能够证悟啊。所以就我们学佛啊，学了五年七年这样子以后呢，那然后就是要进入这个修心的啊专修啊，专门的修心啊。那专门的修心以后，在同时也可以学习，但是呢，相对而言啊。就专注于这个修心啊，实修这样子，啊，有些人觉得就一开始的时候就啊就不去学习啊，然后就一开始的时候就去修心实修啊，啊就说啊这个学习就啊文思就没有那么大的价值啊，实修很重要啊。那么这句话呢，听起来啊似乎就是没有什么问题是对的，但是呢，实际上。啊，就不是这样子啊！修心当然是非常的重要，但是我们如果啊不学习的话，根本就不知道怎么样去修啊，该修的、不该修的，在修心的道路上啊，会有什么样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们怎么样去解决？这些方法根本就不懂，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去修心。那是根本就不可能的，修行最是最终的目的，但是呢啊，没有温思去修行是根本不可能。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呢啊，我们进入了佛门啊以后，就开始啊立即就去听经闻法，然后去思考，完了以后呢啊，三年五年以后 然后就去修心啊。那修心的时候，现在啊也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修心的说法呀，啊这些观点呢啊，也就是比如说有些人说不需要修家心啊，不需要修家心。比如说我们通过放生啊，通过什么样的其他的方法来代替，很多居士啊也就。因为这个修家心是比较枯燥啊，所以大家都不愿意修啊。如果有一个不需要修家心的方法，那大家都是非常开心的事情了。这样子以后呢，就很多人也就不修家心。但是呢，这是完全是错误的啊，完全错误。比如说我们以灰供啊，以火供，以方身来代替啊这个虔信，这个是绝不可以的。在藏传佛教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子的说法啊，从来没有这样说法，所以不能这样子。为什么呢？啊，理由是什么呢？因为我们修外家心，比如说人生难得呀，死亡无常啊，它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修啊出离心，就修出离心。那么出离心呢，它不能任何东西来代替啊，这是没有办法代替的。出离心，宗喀巴大师的这个三主要道里面呢，他没有讲火供啊，没有讲灰供啊，就讲三个主要道。三个是什么呢？不是火供，不是灰供，是什么？就是出离心、菩提心、空心见啊，空心见。念放生也不是三主要道啊，三主要道 当中没有放生。所以啊，所以用这些方法去这个替代，这个是不可以的啊，不能这样子。然后啊，通过上师瑜伽的修法啊，通过上师瑜伽修法，然后呢就去证悟空性，前面都去都不修。这个行不行呢？这个也不对的。当然啊，上师瑜伽的修法呢，对证悟空性来说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环节啊，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修法啊。但是呢，上师瑜伽啊之前如果没有出离心、没有菩提心的话，那么上师瑜伽也不是也不能啊，也不能成为一个非常完整的修行。所以我们如果只需要这个上师瑜伽，其他都不需要的话，那么比如说大圆满的前心啊，普贤上师演教里面呢，那么就不会有这些人生难得呀、死亡无常啊、金刚萨这么多的这些修法啊，就只会有一个修法上师瑜伽。但是呢不是这样子啊，前面的这些都需要修啊，全部一步一步的修，然后我们先修出离心啊，然后再修这个菩提心啊，一步一步修啊。我们这一生当中啊，这样子有机会啊，有机会听闻大乘佛法，然后呢也有机会啊自己去修这个菩提心啊、慈悲心，那这是一个千载难逢，这是我们过去的多世累劫当中修出来的福报，这才是真正的福报啊。比如说我们平时啊，就发现一些这个世俗间啊，有权的、有势力的、有钱的啊，发现一些这样子的人的时候呢，佛教徒有些人会说这个很有福报的人啊。那么这些当然呢也是一种福报的果，这个结果这个不能否定。但是呢，真正的这个福报就不是这些了啊，真正的福报是我们有机会学习大乘佛法啊，有机会修大乘佛法，这才是真正的福报啊，这是真正福报，这个是非常难得的福报。那么这次我们就有了一个这样子的机会的时候呢，那我们要修啊啊，就是不能以其他的种种的借口来啊啊，就这个来结识啊自己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观点，然后就是作为借口，然后不去修啊，这个是不对的，所以一定要修的。那我们现在就闻思的这个阶段啊，过了以后呢，大家要去修啊，这个非常重要。但是呢，在这个之前啊，因为现在我们就是这个年代啊，有各种各样的观点啊，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很多啊，这个人的这个价值观 非常的一个混乱的年代啊，在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不去学的话啊，如果不学习这些佛陀的这些观念啊，佛陀的思想啊，这样子的话呢，那我们在这么一个混乱的这个状态当中啊，要找到一个准确的路是非常难。所以文思千万啊不能忽略啊，文思是千万不能忽略，但是更不能忽略这个修心啊，那这三个都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我们啊，这一开始进入佛门了以后呢，以后啊，比如说有人来问啊，问啊这座的就任何一个居士，比如说我刚刚皈依了，那接下来我要干什么？那你们要告诉他们，就闻思修这三个字啊，不要说啊，这个完了以后呢，然后要去这个啊后宫啊会宫啊啊，就不要就不要去做这些事情啊。这个不是说不能做啊，但是我们的重点就不是这些了啊。所以由这个行学的人让他们啊一开始就啊学习佛经啊，这样子以后呢，他们啊这一生当中啊能够感受到学佛的这个啊学佛的好处，然后他也可以影响到更多的人啊，这个非常重要的。好，这个是我们啊这个学佛的方式啊，尤其是在藏传佛教里面呢特别重视，汉传佛教也重视，一样的重视。但是呢，比如说藏传佛教里面呢，把这些整个这个学习的过程，也就闻思修这么三个字里面全部归纳了。然后呢，修的时候呢，也有谦心和真心啊。然后谦心也有外谦心、内谦心啊。整个这个修法都是非常的规范啊，非常规范，所以比较自己修也就比较容易啊。我们要把这些方法告诉别人也是比较容易的。所以啊，有人问啊的话，那要叫告诉他们要皈依了以后就是要闻思修啊。我们自己也是这样子，皈依以后就是要闻思修。那我们今天讲的是闻思修里面的修心的一部分啊。这个听起来说起来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了啊。这个如菩萨经论当中也讲了很多次了啊，说起来很是一个简单的，但是呢说起来这个很简单容易啊，但是做起来啊就是不容易。我们经常会说啊，佛法要融入到生活当中啊，这句话说的没有错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佛法就是要融入到生活当中。那今天我们讲的这个放下抱怨的这个方法呢，就是一种佛法融入生活当中的一种方式。那我们是佛法融入到生活之前啊，这个曾经我们讲过很多次，我们需要有佛法啊，有了佛法以后才能够融入到生活当中啊。如果我们根本没有佛法啊，那我们的内心当中根本没有佛法，那怎么什么东西融入到生活当中呢？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融入的。所以我们先需要有这个佛法啊。那佛法是什么呢？佛法不是指的是这本书啊，不是这本书。佛法有这个教和正啊，教法和正法。教法就是这些佛经啊，佛经。正法是我们的啊精神上的啊内在的这些修心啊所得来的这些比如说出离心呢、菩提心呢，这叫做正法。那首先我们自己要有这个正法，然后把这个正法我们融入到这个生活当中去啊，生活当中去。这样子以后呢，我们的生活啊，从此以后呢，就生活的质量啊，生活的意义各方面都可以得到这个改善，可以得到改善。有些人认为啊，尤其是对佛教不理解的人就觉得佛教很悲观很消极学了佛以后呢就没有这个幸福的生活 不开心啊，其实这个根本不是这样子。学了佛以后才有幸福的生活，为什么呢？学了佛以后呢，我们就找到了一个真正的人生的啊这个方向啊，人生的目标，生命的目标，找到了一个生命的目标。而且啊，比如说佛说这个轮回是痛苦的啊，从这个角度来讲，有些人觉得佛教是悲观消极，但是不是，佛虽然告诉我们轮回是痛苦的，但是呢佛也告诉我们啊这个痛苦解决的方法啊，佛告诉我们这个虽然轮回是很痛苦的，但是呢这个可以解决的啊，我们可以从这个轮回当中可以解脱的啊，解脱了以后呢我们可以成佛的，成了佛以后呢，我们不但是我自己成佛了，自己解脱了，而且我可以帮助更多的人啊，这不就一个非常非常开心的事，非常积极的这个心态啊。嗯，这根本不是一个很悲观，这是一个非常乐观的啊，非常开心的事情，非常幸福的事情。所以就因为很多人没有闻思啊，没有闻思，然后就是没有了解佛法，然后就有这样子的各种各样的想法啊。然后我们佛教徒也啊不闻思啊，不闻思，不学习啊。然后我们也没有办法，我们也不会解释，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回答啊。这就是实际上就不是这样子。自从学佛了以后呢，我们才找到了生命的这个方向啊，生存的真正的意义啊。从此以后，我们再也不会啊，心灵非常空虚的想啊，我为什么要活？我生存的意义是什么呢？再也不会有这种想法了啊，过得很充实啊，生活变得很充实，很有意义。嗯。那我们需要修心啊，那修的时候我们刚刚也讲过，这个也是一个现代啊，现代所谓的这个情绪管理啊，这也是一种情绪管理。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单位上，同事之间也好啊，同学之间也好，或者是亲戚朋友之间也好啊，不抱怨啊，不抱怨，这是一个不是很容易的，而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啊。那这也是一种情绪管理，但是呢怎么样去管理这个情绪呢？怎么样不抱怨呢？这就是需要有佛教的方法，如果没有佛教方法的话，那我们很难做到。好，那首先我们要知道，那首先我们要去认识一下我们自己啊，这个自己的这个抱怨是怎样啊，怎样产生的啊。首先啊，第一个，我们啊，当我们遇到了一个遭遇了一个这个不公平的待遇的时候啊，不公平的待遇的时候，或者是我们遇到了一些这个痛苦的时候呢，我们从来都不去想啊，这个痛苦的这个产生，制造这样子的痛苦的这个因缘当中啊，绝大多数的因缘啊，就是来自于自己啊，我们从来不考虑这个问题，不考虑这样的问题。那么我们一贯的做法是什么呢？啊，当我们遇到了一些不公平的待遇的时候呢，我们不考虑他为什么要对给我啊有这样啊这个不公平的待遇，他从来不像我们的做法就是啊，就一贯的做法就是啊，就责怪啊，责怪其他人，从来不考虑自己的问题。那这个是啊，这种做法是双层啊，双层的这个愚昧啊。这个怎么讲呢？第一个，我们在过去啊，比如说这一世当中也好，或者是上一世当中也好，因为我们啊有了无明，因为我们有了愚昧啊，然后就是制造了杀盗淫妄这样子的啊，这样子的罪业啊，通过这种方法、这种手段去啊，这个啊，就对待其他人啊，我们曾经这样子对待其他人，那这个本身就是一个愚昧的行为了啊，这样子就杀盗淫妄去对待别人，这个是本身就是一种愚昧的行为，无明的结果啊。那这个结果今天这个成熟了，那 这个国宝今天称述了。那么今天称述的时候呢，我们又不认为这是我自己过去所造的这个这个国宝，然后我们把这个全盘推给啊推到别人的头上，责怪别人说这个别人啊对我啊不怎么样啊，对我怎么样怎么样啊，然后从来不考虑自己的这个当中有没有自己的这个不对的地方，我们不考虑，然后呢啊都推到别人头上啊，责怪别人，责别人，那这个就是又是一个愚昧啊。第一个，我们的愚昧是制造了这个赢的时候是一个愚昧，第二个愚昧呢啊，承受了这个国宝的时候呢，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是我自己过去的国宝啊，然后呢认为这个是别人对我把这个不公平啊，那这个是双重的这个这个愚昧。我们一直都认为啊，这个痛苦是别人给我制造的啊，别人给我制造的，这个是别人不应该对我这样子啊，这个是不公平的待遇啊，我们一直都会这样子想。但是实际上啊，这些不公平的待遇啊，这个不公平的待遇，或者是别人给我们制造的这些各种各样的啊，肉体上的或者是精神上的这些痛苦啊，难道真的所有都是别人的啊，他人的这个责任啊，难道这个里面自己没有任何这个责任吗？啊，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啊。为什么啊？在从表面上看来啊，从表面上看啊，这个痛苦啊，就比如说就遭遇了一个不公平的待遇的时候呢啊，那么对方啊，这个人在表面上看啊，这个是制造给我制造痛苦的一种因缘，制造给我痛苦的因缘是这个人啊，但是呢啊，它是一种因缘啊，但是这个因缘的来源是这个因缘也有来源的啊，它为什么对我这么不公平呢？啊，这个也是有啊，比如说一个员工啊，在公司里面啊，各方面工作非常的积极，各方面都是很不错的，但是呢啊，他的上司啊，一直都对他这个不满啊，一直都对他不满，不公平啊。那这样子的时候呢，表面上看啊，表面上看，因为这个人啊，对我不公平啊，所以我付出了很多啊，但是呢我的收入啊没有比别人高啊，然后呢其他人什么都没有做，但是呢他们的收入就比我高等等啊。那么这时候呢，我们还要进一步再思考，那么他为什么这样子，他为什么有些人啊，我们几个人当中有些人呢没有付出什么，没有做什么太多的工作，但是呢他们的待遇都比我好啊，那我就是付出了很多啊，但是我的待遇就没有这么好，那么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呢？我们再进一步的去啊观察一下，我们只观察这个表面上的啊，那就是因为我现在不开心是为什么呢？就是这个人啊制造的，那就表面上是这样子，但是再进一步观察的，那么这个人为什么要这样子呢？这时候呢，这个里面有没有自己的问题呢？啊，这时候呢，啊，这个我们客观的因素，比如说这一生当中自己的有一些做法，这个也会有的。但是呢，主要是啊，如果不是自己做错什么事情，所以他的上司不满啊的话，那就是肯定是这个过去的因缘啊，在过去这两个人之间啊，有一些这个怨恨啊，有一些怨恨。那么这个怨恨的原因，今天啊，我再努力、再积极、再付出啊，他不满意啊，他不满意。那他不满意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过去的因啊，这个怨恨啊，过去是什么怨恨呢？啊，过去是一定是我啊，以这样子的方法去对待过这个人啊，对待过这个人，所以今天啊，他看不惯我啊，就产生了这样子的问题。凡是我们佛教徒啊，相信因果的人啊，这个是一定要接受这个理论，那一定要接受，这是一个事实啊。我们可以看这个 白夜经啊，我们也可以看这个仙语经啊等等，佛经里面啊就讲了无数个这样子的这个公案啊。我们不要认为这是一个故事啊，一种传说啊，是一种故事，但是呢这个故事在反映啊真实的情况，它在反映真实的情况。嗯，所以在这个之前我们进一步观察的时候呢啊，然后就我们会发现啊，他对我这样子不公平，也是啊，他也是不是故意的啊。当然，表面上看起来，我们就看到啊，这个人是故意这样子对待我的啊，对我不公平。嗯，但是呢，他是不是故意呢？啊，他也不故意，他不是故意的。为什么他这样子要对待我呢？因为我的啊，我自己的这个过去的业力啊，现在就是让他啊对我这样子啊，让他像我这样，他这样子对待我啊。这个从表面上看啊。从表面上看，这个人就是故意这样子对待我啊！从表面上，我们肉眼看到的就是这样子的结果。那、嗯，但是呢，他也是啊，他也是也是啊，不自由的啊。这个人为什么其他人都他啊看得惯，为什么他看不惯我呢？啊，他也不是故意，他也是没有自由的。为什么？是我自己的过去的对他这样子对待过的这种因缘，现在让这个人一定要啊用这种方式来对待我。其实实际上，这个真正的这个原动力第一个推动力啊，不是这个人啊，就是我自己的业力。但是呢，表面上折腾我的啊。这个不公平的这个的，让我这个接受要面对这个不公平的待遇的是这个人，表面上是这个人，但是这个人为什么要这样子？那是要是我自己的这个业力啊，是我自己的因果啊，这也不是一个，这不是一个安慰啊，也不是一个安慰。也不是一种这个心理学上讲的这种 echo 的这种啊，它是一个实际上就是这样子的啊，是我们的，凡是我们接受这个因果的人啊，都是因果的人，就要相信这样子啊。那不相信因果的人，他肯定会认为这是一种心灵的安慰啊，心灵的安慰也好，什么也好，在这个时候呢，只有这样子解决。啊，只有这样子解决。这个时候你抱怨啊，再抱，比如说我们本身就是面临了一个不公平的待遇啊，心情很不愉快啊，然后再抱怨啊，再抱怨的话，那有用吗？没有用啊。这个不公平的待遇都已经发生了，那、都已经发生了。然后呢，一直都这个我们这样子抱怨的话，那么。就是更加的不幸福了，更加的不幸福，这个没有用啊。所以啊，这个是安慰也好，这是实际情况也好，只有这样子解决啊。如果不这样子解决的话，就这么现代商业社会、经济社会当中啊，我们面临就经常都每个人都面临很多很多的不公平的待遇。这个时候每次都这么抱怨，每次都这么生气的话，那么最后就气成什么样子呢？最后就是气成抑郁症啊，抑郁症。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啊，假如这个不是一个真实的情况，纯属于是一种安慰的话，那也是要接受呀，就是为了我们的，就是像心灵治疗一样，那我们应该也要接受啊。但是其实这个不是事实，就是这样子，那我们更加的要接受了，那要更加的接受。所以这时候啊，我们不要认为这个啊，这个我的领导啊，或者我的上司呀、或者是我的同事啊，就是故意的这个啊，是他故意的啊，是他故意这样子对待我，折腾我啊，不要这么认为，他也是不自由的，他的不自由的原因是我自己啊，因为我过去造了一个这样子的业，然后呢，这个业我一定要成熟的，要成熟啊， 那成熟的时候怎么样，什么样的成熟呢？成熟的方法是什么样子？那肯定是这样子，我过去对别人就是以这种方法去对待过其他人啊，那现在呢肯定是有一个人来这种方法来对待我，那么这个人是谁？就是这个人，这个人为什么要对待我？是我的因果，我自己创造的因果，今天成熟了，并不是无因无缘的他来折腾我，不是这样子的。所以这时候呢我们要我们相信因果的人这个理论就是比较容易接受相信理论的人就比较容易接受。那不相信的人也在这个时候呢，抱怨它总是一个不好的东西，它没有什么好处那么不抱怨的话，这个要解决，这解决那就只有这样的解决了所以这时候我们要这个要相信这是我自己的罪业。那我们习惯性的，这个时候我们习惯性的把所有的责任都会推到别人头上但是其实不是这样的，这是表面化这个是太表面化，就只看表面的这个现象，然后我们判断这个是别人的错别人不应该这样子对待我然后就心里越想越不想不通，越想越想不通，然后就失眠了然后慢慢就刚才讲的这个抑郁症所以这时候我们不要这样子，我们相信因果因果的观念我们用到现实生活当中因果的观念我们融入到生活当中来用这样子以后呢，用因果的这种方相信因果，善恶因果来管理我们的情绪管理我们情绪，这是非常有效的所以这时候这时候我们要知道要知道这个人这个佛经里也讲了比如说一个工人的工具一样，这个人就是一个工人的工具一样，比如说工人的他的工具，他所有的这个修理机械的这些工具也是他们制造的他自己制造了一个这样子的工具，然后用这个工具去做这个工作那么这工具是他自己制造那现在比如说是同事也好上司也好来折腾我的这个人呢，就像这个工具一样来折腾我的不公平的待遇让我遭遇不公平的待遇的这个人，其实是折腾我的一种工具了。现在是工具，那么这个工具是谁制造的？是我自己制造的因为我过去这样子不公平的对待他，所以现在我们刚刚讲的如果要承受这个果报，要成熟这个果报的话，那就他的成熟的方式是什么样子呢？那就是这样子，肯定是这样子了，就这种方式，以这种方式来让我承受这个让我去受这个果报那这个果，那这样子的话，这个人实际上实际上不是这个人在害我，实际上我在害这个人为什么呢？因为我的业力因为我的业力让他就推动他，然后让他做一个这样子的不公平的待遇来对待我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那么对方又造业了他又造业了，实际上不是他在害我，就是我在害他因为这个人是这个人是不自由的因为我的业力的推动下，他来这个不公平的让我就面临这个就接受这个不公平的待遇这个是我自己的业力就推动他的所以实际上是我们害了他要这样子去思考当下比如说我们面对一个这个不公平的待遇比如说比较突出的比较明显的严重的这个不公平的待遇的时候呢， 当下就能够要相处这样子，这个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这个修心的力度的话，可能有点难，有一定的难度啊啊！但是当下呢，我们也跟其他人一样的啊啊，很愤怒了，激动啊。但是呢啊，就不要坚持这种抱怨就不能坚持，就回去以后静下来啊，好好的思考一下啊，那我这样子的抱怨是不对的啊，这因为他这样子看不惯我，然后呢他那这也是他是不是故意的啊，他也是我的业力啊，然后就推动这个人来做这件事情了啊，其实是我自己的不对啊，它只是一个工具而已啊。那我们这时候呢，需要这样子的这个思维啊，这个很重要。我们过去啊所造的这些罪业啊，如果没有忏悔的话啊，那它始终它会成熟的。嗯，那它成熟的时候呢啊。这成熟，这是我自己的这个啊，是我自己造的罪啊，这个是没有办法的。比如说啊，比如说，如果有人啊造罪，如果就是堕这个地狱的话啊，堕了地狱的话，那么地狱当中的这些地狱当中的，比如说这些受苦呢，它不是一个啊，不是外在的一个人啊，就是啊。就刻意的啊让我受这个折腾，是我自己的这个业力造成的。那现在我就是比如说在人间啊，就是要遭遇一些这样子的不公平的待遇，也是一样的啊，这也是一样的，要这样子去思维。这样子以后呢啊，我们平时要习惯或者是要适应啊，所有的这些责任啊，就要就推到自己头上啊，不要推给别人啊，不要责怪别人，要责怪自己啊。这样子的话，那就是在当下我们也有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啊。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比如说面临这样子的不公平的待遇啊等等，其实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从佛教或者是从修行的角度来说，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是什么机会呢？就是修忍辱的机会啊，修安忍的机会。当年阿底峡尊者他进藏的时候呢，他就故意就从印度带来了一个这个脾气非常暴躁的一个人啊，这是为什么呢？他认为他到了西藏以后呢，所有人都恭恭敬敬的，我没有人啊，没有人让我生气啊，那没有人让我生气，那我也没有办法去这个修忍辱啊，没地方修忍辱了，所以就他刻意的就带了一个这样子的人啊，那就是因为他要修忍辱啊，那我们现在这些都是一个修忍辱的机会啊，这些都是修忍辱的机会。这时候呢，我们如果啊，我们这个时候呢，就面对一个这个不公平待遇的时候，如果我们就刚才这样去思维啊，静下来这样子去思维的话，那我们第一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不但是我这一生当中啊，或者是当下，不但是开心，而且啊，就可以这个积累了啊很大的这个资粮福报啊。这个《如心论》当中也讲了，所有的这些烦恼当中啊，最严重的就是嗔恨心啊。那所有的这些修行当中啊，就最好的也就是忍辱心。忍辱，那这是我们修忍辱的机会啊，机会来了啊，机会来的时候呢，然后就去修心啊，就是要不要错过这个机会。那如果这时候啊，就我们与普通人的啊，不学佛的这种不学佛的人的手段啊，去面对啊，去处理的话。那就第一个啊，就刚才我们讲的第一个是自己很不开心啊，抱怨一直都很不开心，一直都这个过了很长时间啊，心里还是很静不下来，然后就生活当中啊，然后就因为这个 内心不开心，所以就失眠啊，工作效率不好呀，等等，脾气暴躁啊，然后就是引起家里的家人之间的这个不愉快的事情啊，同事之间的就发生很多这些，因为他内心当中不舒服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制造了更多的业，就本来啊，我的过去的业让这个人造业了，然后呢，这个人有这种方法来面对啊，这个对待我的时候呢，然后我又产生了这个嗔恨心啊，然后呢，以过去的这个业，然后又制造了更多的业啊，然后这些业又制造更多的业，这叫做轮回啊，这叫做轮回，然后就是没完没了，这叫做轮回。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如果能够用这种方法啊，去这个面对的话，这个是非常啊，这是非常好的。那然后我们刚才讲了，那这个人啊，就是不公平的待遇，来对待我的这个人啊，他是这个不自由的啊，然后他也不是可以的。这个啊，比如说我们平时啊，这个痛苦都是来自于自己的。比如说我们啊，平时看到了两个东西啊，两个东西当中的其中一个是一个自己非常喜欢的东西啊，那另外一个呢是不喜欢的东西啊，两个东西，嗯，那因为我啊对这个喜欢的东西啊就生起了这个贪欲心啊，我想得到这东西，然后呢因为得不到所以痛苦，就为了得到这个东西，然后就付出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很辛苦很累，这样子有很多的痛苦也就产生了。然后对不喜欢的这些东西啊，那对他又因为不喜欢拒绝啊，然后呢不愿意接触，不愿意看到，不愿意听到，这样子以后呢，然后又心里产生了很多的这个不开心的事情。嗯，那这些所有的不开心的事情实际上是来自于什么呢？我们认为啊，就是来自于这两个这个物质啊，或者是两个人啊，或者是两个这个东西啊。但是实际上不是啊，这两个人啊，比如说我们认为啊，这两个东西或者两个是一个不是一个生命，比如说是一个物质的话，那么它不可能刻意的给我制造啊这个欲望，这个跟这个物质没有关系的啊。这个物质呢，它另外一个我不喜欢的这个物质呢，它也不可能啊刻意的给我制造啊我不开心的事情啊，他们没有这样子的意思，他根本没有这个思维，他就是一个物体，他没有这样啊。但我为什么不开心呢？就不是因为他，是因为我自己啊。但是我们平时不怎么认为啊，我们认为因为这个有其中一个东西呢啊，因为是很好，所以我很喜欢啊，因为它很好，所以我喜欢，所以我想得这个东西，得不到我痛苦，所以一切都是这一切的来源是这个物体。嗯，然后另外一个我不喜欢的东西呢，因为这东西啊很不好，所以我就不喜欢这个东西，那这个不喜欢也是啊因为它啊，这个东西本身是一个不好的东西，所以我不开心。我们认为都是来自于这两个物质，嗯，但是这两个这个跟我们的这个物跟这个物质是没有关系的啊，这都是跟物质没有关系，都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啊内心。如果这两个东西啊，比如说我们把这两个东西放在一个阿罗汉的啊前面，那他会这样子吗？他这两个物质对阿罗汉会制造啊痛苦吗？不会的啊。放在佛的面前就更不可能了，放在这个菩萨啊，比如说一地菩萨就摆在他的面前，会给他制造这些痛苦吗？啊，不会的啊。那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我们自己啊，因为我们自己的原因，他不是刻意啊给我们带来制造这样的东西，是我自己的内心啊产生了这个贪欲心和嗔恨心， 制造的啊，制造的这些痛苦，那其他的这些啊东西也都叫做都是这样子的啊。那这些都叫做因缘啊。这佛经上面也说了，比如说因缘是什么样子呢？比如说家庭啊，夫妻两个啊来说啊，然后有些呢啊，他们啊这个是相互彼此是喜欢的，他想得到的。啊，那有些是不喜欢的，根本就不喜欢的，但是呢他一定要跟他一起生活，没有办法，有其他的客观的因素，他不喜欢也得要这个也得要这个啊跟他一起生活。那有些呢啊就是另外他想得到的是另外一个人啊，但是呢他喜欢的也是另外一个人啊。那这些都是为什么呢？这都是不自由的。我们的生活当中所发生的很多事情都是不自由。那么这些不自由的这么多的东西，那是为什么呢？这都叫做因缘啊，都叫做因果啊，都叫做因果。在从现实的角度来说，你不喜欢这个人，但是呢，因为有过去的有某这过去的任何一个时候的这个因缘啊，所以就不能不在一起了。啊，不能不在一起，嗯，然后呢，他喜欢这个人了，但是呢，他得不到，为什么呢？就是又是过去的这任何一个时代的，又是另外一个原因啊，所以得不到，所以这些都是不自由的，这所有不自由的东西都是因缘，都叫做因缘，都叫做从我们佛教的角度来说，这个就叫做这个因果啊。可能是基督教角度来说的话，可能是在上帝不让你得到这些东西了，但是呢，佛教就是说这叫做这个因果啊。所以刚才这个人来以这样子的这个不公平的待遇来对待我，也是啊，他不一定是他的。表面上啊，从表面上他看他是刻意的，他故意这样子对待我的啊。但是再进一步的观察的时候，那就不是了啊。所以我们平时啊，我们的这个普通人的这些人生观啊、世界观，这些所有的观念都是非常的表面化啊，都是表面化。然后呢，再深层次的我们是没有办法了解了啊。其实我们的这表面的这个了解理解以外，如果再继续进一步的去观察的话，那么这个背后就有更多的东西啊，更多的东西。所以我们不要这么简单的去判断啊，因为这个人就对我不好啊，就这个人对我不好，所以他刻意的啊以这种不公平的待遇来对待我啊，但这个是很表面化的。所以这进一步观察的时候呢，都是这样，这些都叫做这个因果啊。这都叫做因果。那这个时候我们啊，用什么样的方法呢？那去放下这个抱怨呢？然后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些，一个就是这种相信因果，相信因果，在这个因果的基础上啊，相信因果的基础上，然后我们再去思考啊刚才的这些这个理由啊，这些理由，然后呢就说服自己啊。不要抱怨，如果我再这样子抱怨的话，那就是因为我过去这样子去对待过别人，然后我现在又面临了一个这样子的不公平的待遇，如果我现在不懂得啊修忍辱啊这样子的话，那我又更加制造了更多的啊这个更多的业，然后呢这在轮回当中是没完没了的。所以我这次呢啊把这个因缘啊想一切办法啊把它了了啊，了的方法就是我就修忍辱啊，修忍辱啊，然后呢我就对对方啊，对方第一个修忍辱，第二个就是修慈悲啊，这样子的话这个因果就是就可以不会再啊、不会再这个积蓄的。所以这些都是非常重要啊。我们先相信因果，然后呢刚才这种所有的方法来说服自己啊，然后最后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呢？啊，第一个，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啊，他在表面上是 这个不公平的待遇来对待我了。但是呢，这个对我而言啊，对我来说，这个违冤啊，就是转成了这个损冤啊，违冤转成了这个变成这个损冤啊。那本来是如果是一个普通人的话，那就是面对这样子的待遇的时候，然后就嗔恨心啊，造业。但是呢，因为我们通过刚才这种方法的去对待的话，那么不但是没有造业。而且不但是没有造业，而且然后他就这个第一个自己这个造了福报然后第二个呢，就不仅是有福报，而且有善根，而且在生活当中也就得到更多的改善。比如说以我们刚才这种普通人的方法，比如说一个人不公平的待遇来对待我的时候，我就跟他抱怨这样子的话，这个是没完没了的这个没完没了，没有办法解决。然后通过刚才这种方法虽然在表面上这个人以不公平的待遇来对待我了但是呢，我不但是没有抱怨他而且就修了这个慈悲心以后，对他更加的好的时候呢，那么对方也是一个人呢，那么这样子以后呢，对方也就感动了以后呢，他也不会再不可能继续以这样子的这个方式来对待。在这个世上可以说没有这样子的人，如果有的话也是非常非常少非常非常少。所以我们最好这种解决的方法都是这样子的这种方法，比如说世间人世间人呢，他是用这样子的方法去解决但是呢，我们学佛的人就不是，他是用佛的方法去解决这些问题世间人的这些解决方法呢，他不但是没有解决，而且这个问题就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这一生当中呢，这个两个人比如说我对他抱怨，那抱怨的话，那我经常可能是这个对他的这个态度对方也看得出来然后呢，这样子以后呢，他发现我对他不好抱怨的时候呢，他有可能更加的就以这种方法来对待我，然后我就更不高兴这样子以后呢，就是没完没了现实生活当中也是这样子，在这个过程当中也造了非常非常多的罪业那用佛的方法去解决的话，那就是刚才我们讲的第一个，这个过程当中我不但是没有造业，而且积累了福报我积累了福报，然后不仅是积累了福报，而且这种方法去解决了这种不公平的待遇，这个也就得到解决了那就不就是两边都是就解决了，非常的完美这是佛陀教我们的这些处理的方法但是在这个之前我们要训练没有训练，那我们要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是不可能的，所以要训练我们打坐的时候静下来去修忍辱修这个如菩萨心轮的这个忍辱品去修这个忍辱，首先就把我们训练好训练好了以后，然后当时候面对的时候是非常顺利的，非常顺利比如说一个体育运动员要参加比赛，那这个之前必须要训练呢锻炼呢，锻炼好了以后然后就去这个比赛然后去比赛，这样子的话很成功那我们平时的修行也就是这个意思，当我们还没有面临这样子的问题之前要训练把我们自己的内心训练好训练好了以后呢，我们面对这样子的问题的时候呢，立即我们就是可以用这种方法非常的完美非常顺利的就解决了如果当时我们刚刚讲过就当场还没有这个，因为修行不到位，修行的力度不够的话，那当场有可能这个 就生气啊，这个有可能。但是呢，就回头再想啊，一回头再思考一下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就发现啊自己错了，这个不是这样子。然后呢，就说服自己一修，修了以后呢，啊，那本来是这个不公平的待遇，就造成的这种伤害啊，内心的这种痛苦，可能要持续一周两周一个月两个月的啊，但是呢这个修行了以后呢立即就啊解决了，立即就没有，立即就很开心了。这是情绪惯例啊，情绪惯例是就是目前是一个大家都非常重视的事情啊，但是呢没有佛的理论啊，然后惯例是非常难啊，怎么样惯例呢？要说服自己才能够惯例啊，这个也不是想惯例就惯例，说服啊，说服呢那必须要有理由才能够说服呀，没有理由怎么能够说服自己呀那这些是最好的惯例的方法，要这样子修。平时我们要多修啊，多修这个。第一个，这个关于我们今天讲的如何放弃这个抱怨这个的修法，是跟这个有关系的修法，有两个修法啊，非常直接的两个修法。一个是这个如菩萨行论的这个忍辱品啊，这个一个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大圆满的前行啊，蒲先生是演教里面的外加性的因果不虚。啊，外加性里面的因果不虚，就这两个啊。平时我们要训练，就这两个训练好了以后呢，然后我们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就啊很容易的。如果没有这种修法啊，不仅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啊，有些人就躺在病床上临终的时候都在抱怨啊。抱怨这个世界呀，抱怨这个社会呀，抱怨就家里的人呐，抱怨医生啊等等啊，都有这样子的。那如果这个时候啊，临终的时候就抱怨嗔恨心啊，那这样子去这个驱使的话，那就是一定会堕地狱的啊，堕地狱。嗔恨心，因为这个嗔恨心就会堕地狱，如果不堕地狱的话，那就会堕畜生啊，畜生道，然后就在畜生道当中啊，就会变成蛇啊，这样子的非常这个嗔恨心非常严重的这些动物啊，所以这个我们比我们平时的这个抱怨呢更加的严重啊。但是这个时候因为习惯了，习惯这个抱怨，习惯了以后呢，连临终的时候都放不下来，这个没办法的，想放下来也是放不下来，这个已经习惯了啊，习惯了。我们这个时候呢越告诉自己不要抱怨，就越要抱怨啊，这个是我们的情绪就这么颠倒的啊，这是为什么？因为没有训练啊，没有被训练啊，所以平时大家要修一修这个忍辱心啊，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现代这样子的年代，无欲横流的这样子的年代，然后每一个人都是非常的自私自利的啊。但我们为什么出生在一个这样子的年代呢？啊，回头再观察的时候呢，然后又啊回来了，又回到自己身上啊。为什么我没有一个像释迦牟尼佛这样子的年代出生了，然后直接就成佛？为什么啊？现在这样子，为什么呢？啊，这个就是自己的问题了啊。如果我们不这样子深入的去观察的话，那就从表面讲的话啊，那从表面上看啊，就是无欲横流，每个人都是非常的自私自利啊，然后道德没有底线啊，这样子的时候每个人都面临很多的这个不公平的待遇。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人没有道德，因为这些人啊自私自利，怎么样。但是这个时候我们要想，那我为什么要出生在一个这样子的年？我为什么要跟这样子的人在一起呢？我为什么没有在西方极乐世界的那种菩萨在一起呢？啊，然后就知道，啊，我自己不对了啊，是我自己的业力，就是因为我自己的业力，让他们这样子的方式来对待我，惩罚我啊。为什么要这些人来惩罚我呢？就是因为我要收啊这个国宝啊。那么这些人不公平，这个 包这个锅包呢，那这些人通过不通过这种方法啊对待我的话，那么谁来惩罚我呢？比如说这个花树木植物动物不可能啊，不可能以什么不公平的待遇来对待我，这个不公平，那肯定是需要一个人呢啊，那这是就是这些人，就是我自己的业力，让他这么做，让他来惩罚我的是我自己问题啊。进一步的去思考的时候是这样子，啊，表面上那就不是这样子，但是进一步思考的时候，实际上的确是这样子的啊。这样以后呢，我们就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啊，希望大家在这个修行的时候啊，平时我们在修无家心啊，无家心当中呢，已经包含了啊，这个外家心当中已经包含了这个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因果不续啊。但是呢，有些时候啊，我们比如说无家心当中呢，它没有一个专门的这个修忍辱的啊，但是有些时候啊，我们比如说每天修啊两座这样子的话呢，在这一个月或者是两三个月当中呢，其中一座啊，我就修一修这个忍辱啊，忍辱啊，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就这个家里的人也就看见啊你自己的变化，然后他们也就不反对你学佛啊，反而他们也感动了，被感动了以后，他们也有可能啊，这个他们也跟着你学，这个非常有可能的，因为如果他发现了在你身上的这些变化啊，然后他觉得这个他发现了这个学佛的好处的时候呢，那么他为什么不学呢？他们也会学的啊。但是我们平时都不是这样子，我们平时呢啊，这个在就这个家庭当中啊，比如说劝啊这个父母也好，儿女也好，让他们学佛啊，但是呢他们就我们没有让他们在我们自己的这个身上啊发现这个学佛的进步啊，这样子以后呢，他们又不愿意学，为什么呢？他们没有发现你有什么变化呀？我为什么要学呢？啊，你学了这么多年的佛，你天天经常就在家庭当中啊，闹成各种各样的矛盾，意外，我没有发现你什么改变，我为什么我不学这样子的佛啊？然后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让他们啊，又不能做这个，又不能那个，然后有很多很多的规矩，以后呢，然后更加的啊反感啊。这样子以后就是没有人跟我们学了啊。如果我们自己啊修心啊，发现的别人的周围的亲戚朋友也好，同事也好，如果发现啊这个人身上的这些变化啊改善，比如说脾气改善啊等等，这样子的话呢，那么他们也会学的，不学的话也是没有人反对的啊，会认同的，大家都会认同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就这个劝大家想，如果我们想影响到周围的人，让他们学佛的话，这也是就这个也是一个在心中来表示啊，表达这个意思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比我们说的强有力量啊，所以我们平时这个要大家要注意啊。这样子修了以后呢，修了一个月两个月都有效果的啊，修一两个月都有效果，更何况是修更一两两年啊，修一个月两个月这样子以后呢，然后就我们比较有啊就训练了啊，然后到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啊就遇到这些时候呢，我们非常平和的这个心态去面对啊，这样子的时候呢，大家都觉得这个学佛的人就不一样了啊。那这也不是我们表面上做给别人看，实际上这也是对我们自己来说也是非常的重要啊。那希望大家这个好好修啊，因为我们今天这样的这个理论呢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啊，这个我想很多人也听过这样子的这个修法啊，因为我们绝大多数的人都已经听过了这个《如菩萨心论》啊，那《如菩萨心论》当中这个讲的非常的深入啊，非常的深入，很多人都听过，但是呢，修了没有这就不好说了啊，那我们需要修 啊，修才能够起到它的作用，才能够发挥它的作用啊。就这样子，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所能的一探者是八年多年一别真的本事今天那些王龙这八这边做连着瓦主而说我们阿红班子人格是八马色的红我们阿红班子人格是八马色的Om Aum Bajrangar Bama Sadhu